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是著名的工商名城，谈到无锡近代工商业，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荣宗敬、荣德生代表的荣氏家族，以及薛福成、薛南明代表的薛氏家族。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守护，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但与荣氏同一时期有这么一位被长久埋没了的巨贾，他就是祝大春，就是上海十大民族工商实业家之首。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商业巨子。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11月12日，祝大春出生在无锡南门外博都岗。祝大春幼年丧父，生活贫苦，读书不多。16岁经人介绍，先后在无锡曹三坊冶房、上海大成五金号当学徒。他在店中一面钻研业务，一面补习文化。满师后即深谙五金经营业务，并积攒下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光绪11年，也就是1885年，祝大春在上海苏州河附近开设了元昌商号，专营进口煤、铁、五金，兼营拆卖旧轮船、出售旧机器、旧钢铁等。在当时，拆卖废旧铁买卖是一门本轻利重的暴利生意。由于祝大春精心的经营并恪守商业信用，赢得不少外商的信赖，获利颇丰。当时上海洋行以英国人开的怡和洋行实力最大，由于祝大春专搞旧铁拍卖和进口钢铁订购业务，经常代表铁行与洋行进行业务洽谈，因此与怡和洋行的买卖关系相当的熟络。在他21岁那年，洋行买办建议祝大春开创自己的事业。很快，自立门户的祝大春以拍卖方式标进一艘过期的英国旧商船。因为经验足、鉴别能力强，这一只轮船拆卸下来的材料不少，钢板、钢材还可以用在其他小型机件上，废料很少。尤其中间还拆下不少铜部件，价值大大超过原来的付出价，当时的铜价又很高，因此他发了一笔财。祝大春后来居上， 很快成为当时上海铁业的巨子。其后他又购进多艘轮船，兼营海运业务，往来新加坡、日本、上海诸港口之间，也因此朱大春在当时赢得了钢铁大王的称号。经过早期的接触，上海的洋行买办赏识朱大春，还聘请他进怡和洋行当执行买办，这使他如虎添翼。随着事业的成功，朱大春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决定投资民族工业。利用自身的关系和条件，朱大春自己先后开办了多家工厂，如光绪24年，他独资40万两银子在上海闸北开设日产大米2-3千担的原昌机器碾米厂。光绪28年，与人合资创办日产天工牌面粉4800余包的华兴机器面粉公司。光绪30年，独资50万两创建原昌机器缫丝厂，以及后来开设的恒昌原纱厂、工艺纱厂和新原昌丝厂等等，比荣家开面粉厂、纱厂还要早10多年。这些工厂在当时可以算是新兴事业，加上朱大春经营有方，办得都相当发达。光绪32年，他和怡和洋行合办了一家怡和园机器皮毛打包公司、工艺机器纺织公司，这时他投资近代民族工业已达191万两。光绪30年8月，朱大春和周顺清等30位绅商发起成立了上海商学会。光绪31年，又被公推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西京商务分会成立时则被推为总理，并与周顺清等发起成立西京会所。在上海发展事业的同时，他不忘造福家乡，先后在博都港、丁将里等处开办了汇源米行、福裕堆栈、汇源面粉厂、福昌丝厂，建造了新宅，开办了学堂。朱大春还在许树关创办了华章造纸厂，在苏州创办了振兴电灯厂，在扬州创设了振阳电灯厂，在常州创设了振生电灯厂，在大通，也就是如今的安徽铜陵，创设了振通电灯厂，在溧阳创设了振亨电灯厂，推动了苏南民族工业的发展，人称电气大王。因创业有功，光绪34年，朱大春获得2品顶戴，并被农工商部聘为顾问，成为近代无锡的第一位红顶商人。此后，朱大春以一官一商的身份周旋于中外商人和官场之间，社会声望日隆。水 祝大春的爱国之心可以说是民族实业家的典范。光绪31年四月，他以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的身份积极参加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逼签新约的活动。他代表上海铁业、机器业率先签字，保证拒购美货，并同上海商界一道向全国35个商铺发出抵制美货的通电。祝大春十分热心地方公益和发展社会教育事业。在他当怡和洋行执行买办期间，沪宁铁路正在修建。建设沪宁铁路的钱是向英国人借的贷款，建造工程完全由怡和洋行承揽。由于他垄断铁路维修拆下来的废铁轨，在南门设了货站，因此从中获利不少。所得盈利则与丁仲玉合资创办了2所平民学校，在上海出资创设了无锡吕户公学，并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华同公学校董。祝大春还将博都港故居改为大春小学堂，获北洋政府所颁的进教劝学匾额，还先后资助建造无锡公运桥、同惠桥、大春桥等。1913年，祝大春在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已经300万元，被推举为华商纱厂联合会议长，并选为华商工团成员赴日本参加电器博览会。可惜的是，上世纪20年代，祝大春在一次投机股票中吃进了一批橡皮股，结果损失惨重，亏失了大部分资金，以致他的企业到了资金无法周转的地步。幸亏怡和买办帮忙，将他和怡和合办的打包厂和在上海的纱厂、丝厂转卖给怡和洋行，面粉厂转给了荣宗敬，无锡米行面粉厂及博都港宅地等转卖给同万泰米行老板统一群，才使他的生意得以维持下来。晚年由于那次炒股失败，祝大春笃信佛教，出资在无锡修起了龙光塔、保安寺、青山寺，在苏州捐巨资为西园罗汉像塑金身。同时他在上海苏州河边组织的西京会所，在苏州河边的货运码头专为到上海拓展事业的家乡人提供免费食宿，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926年，祝大春因车祸在上海去世，终年70岁。之后其事业由长子祝一才继承父业，但祝一才在经营上继承了父亲的创业理念，缺少创新，所以生意平平，祝家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也许白发已无法
如今在无锡的南城门外，祝大春故居在这里静静伫立。据说祝大春的无锡故居一半是祖产，另一半是他在上海发迹后扩建的。祝大春故居主轴线上四景建于清代，均为面阔三间的硬山顶平房，其中第三进梁架做法独特，上雕如意云纹，前有船篷形廊轩，后为双布廊，建筑艺术价值较高。主轴线两侧的房子都是后来扩建的，其中西侧有面阔三间，前后四进平房，东侧则为三开间两进高两层的小转盘楼。2008年，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为纪念祝大春，对其故居进行了修复。目前祝大春故居修缮面积达1320平方米，是清明桥古运河景区内故居中规模最大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祝大春故居中，如今仍挂有北洋政府颁发的进教劝学匾额，故居中还有一副对联：通运通会兴隆桥，桥桥铭记渡人意，龙光保安青山寺，寺寺镌刻乐善心，记载着祝大春出资修建无锡的三座桥三座庙之事。正是凭着这些公益事业，祝大春赢得了更多世人的尊重。祝大春作为对我国近代的工商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的住宅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之后留存至今，实属难得。现在的这座建筑已经被无锡政府重点保护起来，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对外开放，作为后世研究当时文化的建筑载体。
中明定是三
从贫苦的小学徒到在上海初露锋芒的钢铁大王，再到名震一时的洋行买办电器大王，周大春的事业版图涵盖了碾米、缫丝、面粉、造纸、电器等工业。如果说荣氏兄弟是使中国近代工商业腾飞的领军人物，那么周大春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探路者，也是开创近代工商业辉煌的奠基者。先贤不在，古宅依然。如今我们可以在周大春故居感受这位民族工商业先驱竭尽全力兴办实业，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的精神。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卫，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